大家好，欢迎收听硬核课，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本期节目由 Podwise 赞助播出。 Podwise 是一款为播客听众制作的 AI 学习软件，产品的 slogan 是 Read Before Listen。 Podwise 通过 AI 对播客内容进行转录、提取、总结、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帮你掰开了揉碎了硬核的播客内容，同时与 Notion、Readwise 等平台的打通，嵌入知识管理工作流，协助您的其他包括新闻、Newsletter、Blog 的内容，帮你打造第二大脑。 Podwise 也为本期听众准备了三个五折优惠码，针对本期在小宇宙与我们互动的精选回复，欢迎大家踊跃来玩。好的，那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我们今天很高兴啊，邀请到 Zebra 的联创、宇航还有园林来硬核课做客。那 Podwise 本身也是 Zebra 的付费用户啊，每个月给 Zebra 也贡献$5啊，应该是他们不小的一块营收啊。我们今天就拿这个当敲门砖来采访一下 Zebra。因为这个其实算是硬核课第一次线下录制，其实龟龟就在 Zebra 的办公室，但是今天还是由我来远程提问啊，我们就是这么任性。好的，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想请两位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啊，就包括自己的经历，我觉得主要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Zebra 到底是什么东西吧。
嗯。大家好，我是 Zebra 的创始人袁林。对，然后我自己的话先说说经历吧，就是我一开始是从大概高中毕业以后，因为我本身是台湾人，后来因为就是一些机会跑到杭州来浙大读书，然后那个时候在、浙大的话基本上因为读的是计算机，读的过程中慢慢去找一些接外包的机会，去做一些外包的案子。
哦、OK。
对，然后后来在就是不小心接到一些那个外包的案子有点太大了，就一个人做不完了。嗯、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问问我身边的朋友说有没有人会写前端的，可以来帮我一起接这个外包。哦、对，然后我就后来就认识了宇航。对，这是我跟宇航认识的一个过程。然后后来的话就是从浙大准备要毕业了嘛。那我们都知道说本科毕业是需要去做一个毕业论文的，对、嗯、那我那时候就选了做 PaaS 做部署平台的这个题目，对，那它就是后来变成 Zebra 现在这个创业的产品的一个过程，对，然后、宇航就跟我一起从毕业后全职开始创业了。
那宇航也简单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宇航，然后我也是从浙大去年本科毕业，二三届本科毕业，我主要是负责前端 Zebra 的前端的部分。我是从我的专业其实不是计算机相关的，我是学通信那一块的。然后因为想着要本科就业，以及觉得自己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太理论太基础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然后从大二的暑假，就是大二结束以后开始自学前端，然后后面就找了点实习，以及跟袁林一起接外包，然后后面遇到这个机会，自己也一直因为去过实习，就比较也了解过大厂的生活，然后更向往自己做产品的感觉，所以就一起继续毕业以后一起继续全职做 Zebra 这个产品。对
，OK， 了解。宇航，你是不是已经被袁林带歪了？我感觉你怎么说话一股台湾腔的。
我是福建人，我是福建泉州那边。
Oh, okay.
每次别人就以为我才是那个台湾人。
Oh, okay.
我每次出去，然后那个出租车的司机就说，哎，那个宇航是不是台湾人啊？然后宇航就说不是，我原名才是台湾人。
Oh, OK， 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因为你看你们自己做毕设的时候做了一个 PaaS 嘛，就是你们毕设的时候为什么想去做这个东西？
其实应该说毕设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就大部分的学生他是自己按照那个老师给的题目去做嘛。但那个时候
酒店管理系统啊什么的，
对对对，什么管理系统之类的，或者电商平台什么的。
okay.
对，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是自己去跟导师提的，就是说我不想要去做那些东西，我想要自己搞一个。那我会提这个原因其实是因为、
okay.
跟我大学接外包的这个过程也有关系嘛。就是我在那个时候接外包接着很越来越多，然后我一开始也是用的 Versio 这个平台来去部署我的这个网、
okay.
这些外包的网站。但我后来、接了越来越多以后，我接到一些是更大的一些项目，它可能不只需要一个前台，它可能还需要后端，还需要数据库。那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说，完了 ，Versio 没办法布这些东西，那是变成说我前端放在 Versio， 我还得自己去租个服务器去搞这些后面的这些东西。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如果现在有一个平台能够让我像 Versio 一样，像布前端一样这么简单的按两下就把我整个项目都部署好了。那应该会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跟我的导师说我的毕设想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对
OK， 但是其实你当初做毕设的时候也没有想着说哎，这个东西最终能变成一个商业化产品吗？还是你其实当时已经想到了？
做的最一开始肯定没想，就做的最开始肯定就是希望说既然要花时间做一个毕设，那我肯定想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就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东西嘛。只是后来因为刚好也是一个巧合吧，就是我毕设做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开始找一些身边的同学身边的朋友来用，然后就突然就有一个朋友，他相当于是 也不确定是哪里遇到的，他就跟我们说你这个东西挺好的，有没有兴趣拿去找融资看看。对，然后我们就很幸运的就拿到了这个奇迹的投资，所以我们后来就把它变成了这个全职创业的题目。
哦、oh, ，OK， 那你们自己当初去拿着这个产品的时候，是奇迹找的你们，还是你们去参加了一个什么奇迹的创业营啊等等之类的？就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子？
这个是我们当时一个用户，他认识一些奇迹的朋友，然后我们本来并不知道奇迹创台是什么，
oh, okay.
然后他是在当时那一届的截止日期前几天找到我们说，你们这个产品挺好的，怎么不投一下奇迹试试看？然后我就是说，
oh, okay.
我就说奇迹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查了一下哦，原来是个投资机构，还然后我们就赶紧趁着截止日期前填了一下表，然后交了资料，然后就去投递了奇迹创投的那个 F23。
哦 OK， 奇迹就是中国 YC 嘛，对吗？现在大家都是这么在讲。对，那你们当初做了这个毕设了吗？但毕竟毕设不是商业产品，有当时有去找工作吗？因为毕竟毕设之前基本上像你们这么优秀的学生早就找到工作了，对吗？
嗯，基本上因为我那时候是本科，就大三的时候吧，我也是去了蚂蚁那边去做实习，然后也是、
okay.
后来也是拿了转正的 offer。 对，然后宇航的话应该也是
就我们如果没有资本的话，可能就跟你们三个一样，就是毕业后一起进阿里了，阿里和蚂蚁、
okay.
对，
就是后来因为有了这个奇迹创谈的这个契机，所以就下决心说还是要创业，是吗？
对。
那你们现在干了有大概有一年了吗？有一年了，你们现在心态上有什么变化吗？觉得是不是还是上班比较好？
差不多也是一年多，但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因为肯定做了一年多以后，肯定跟一开始出来创业的心态会不一样。但问我说，那如果回到一年前，要去大厂上班还是创业？我应该还是选择创业的。就是主要是我们，
okay.
虽然我们这一年已经体会到了，就创业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在大厂那么爽，根本就不是根本就不是躺着赚的。对，其实根本就非常非常辛苦，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就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用自己的力量去创造一些改变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在大厂里面很难去感受到的一件事情。
是，这个确实就是这个经历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我觉得确实你自己经历过创业，你知道怎么从零到一这个难度是怎么样子，你可能未来可能更好的能理解说哎，到底一家公司能 run 到那么大它到底是为什么，其实这里边过程的艰辛还是挺多的。你刚才讲说你们在当初刚做起来的时候是有一个朋友推荐你们嘛，但是那个朋友其实只是一个用户嘛，就是你们 Zaber 到底是怎么冷启动的，就是你最开始这些用户是在哪儿找的，是在，我不确定啊，我猜你们是在什么 V2EX 上面发个帖找来的用户吗，还是怎么来的啊？
冷启动的话，最开始的前几十个肯定就是自己身边的朋友嘛，然后后面的话是 V2E 上面也发了帖，然后我去投递了两三个 Telegram 的周刊以及他们的社群的就是那个公告，就像 Newsletter、
okay.
还有说 Deco Hack 这两个周刊，然后带了大概两三百个用户。
OK， 那你这两三百个用户里边有足够让你得到付费转化的吗？就是会有用户说直接上来就给你付钱的吗？有这种吗？
我们当时还没有付费的方案，我们当时是11、12月在做冷启动，然后付费方案是到隔年的3、4月份才做的。
哦，那你能给我们讲一下，当你做了这个付费方案的时候，你得到第一个付费用户转化的时候，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子？能简单讲一下，或者说这个用户的一些历程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我觉得可以先说一个，就是我们当时因为其实相当于我们先冷启动了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累积了很多的用户，也没有到很多，就是一些用户了以后，我们才开始去推这个付费的功能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活动，就是说前100个订阅的 的用户，他可以获得终身半价的这样一个优惠，订阅半价。所以其实我们刚推出这个订阅功能的时候，其实就是当天或者是好像一两天就已经100个订阅了。所以那个时候确实也没有特别深刻的说第一个用户是谁，因为我们就是那100个是一起一瞬间就看到了。对，
我想问你的就是，你们说你们有大概100个这样的，就是一开始一出那个半价订阅的时候就立马有100个了，跟我们做 Podwise 也有点像，因为我们 Podwise 一开始黑五做降价的时候应该也有150-200的用户就在那个阶段里面直接转化了。我想知道你们这个转化比例大概是多少，就是比如说大概多少个用户转了这么多，你们当初对这个比例是觉得 OK 的吗？是满意的吗？还是说其实那100个用户里面有很多甚至以前还不是你们的用户，只是因为你们做了一个活动被吸引了，然后上来就订阅了？
其实如果以当时那个比例来说的话，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总共所有有在用的用户、
okay.
估计也有大概4-6000左右的用户。
OK，
那你想我们都搞了一个这样子的半价、终身半价订阅的这样一个活动，其实只有100个付费用户。可以理解到那个时候其实整个转化的比率是没有很好的，但这也是我们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犯的一个错吧，或者说也不是犯的错，是后来我们慢慢迭代调整去改善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很难去抓到底应该给用户怎么样的一个免费试用的额度，所以导致我们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免费试用给的非常大方，最后吸引到了大部分的用户，他都只是想要来用我们这个免费，就是他从来没考虑过要付我们钱的这样子的用户。所以其实用那样的情况来说，这个付费的比例也是很合理的。对，只是我们后来就慢慢去调整它，让它的这个比例可以更合理一点。
我觉得你们如果当时手段如果稍微狠一点，像今天那个 Planet Scale 一样，我觉得你们可能会转化率会很高是吗？
对，但那可能对我们的品牌或者是说对用户对我们的这个看法也会有一些伤害嘛。我们也是想要尽可能找到一些这个比较温和的方式去让大家愿意给我们一些支持。
对对对，哎，我想问一下，因为你们刚才说第一次有大概100个订阅用户嘛，那在后来的这些阶段里面，因为你们一开始说你们去 Telegram 去各个地方去做投稿嘛，然后在后续的这个增长过程里面，因为从100肯定也要持续往上涨嘛，那这个过程里面你们有没有什么增长的手段是你们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对你们这种类型的产品特别有效的？
就是从现在的数据来看，最后来往回看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一键部署的按钮是一个很重要的分享、
okay.
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策略、就是会在各种可以自部署的开源项目上放上，我们帮他制作一个模板，或者说作者自己制作一个模板，然后在他的 readme 或者说他的官网文档里面放一个一键部署的按钮，然后这个能带来很大的一部分增长。然后其他的就是说社媒的话，我们的社媒主要就在营运我们的 Twitter， 然后像分析社媒流量基本上都是 Twitter 占据了80%-90%，然后还有像就是最基本的 SEO 现在也在正在努力做。
OK， 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 SEO 你们现在已经做出效果了吗？当前
其实还不算特别有效果。对，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从那个后台，就是 Google 的那个后台我们可以看到嘛，就其实可能 90% 以上的用户他从 Google 看到我们的时候他都是搜 Zebra 这个名字、就他是已经知道我们了才来搜我们的。但如果他不是搜 Zebra 的话，其实各个关键词我们的不管是点击啊还是曝光，其实都数量都非常少。
OK， 所以说这个里面其实还需要去做一些事情的，对吧？你在 SEO 层面，其实前两天我有关注你们在做的一个营销，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 Basecamp 37 Signals 对吧，他们自己做了一个 Campfire， 然后在 Once 上面发，它是一次性的，然后你们自己做了一个，也是应该是一键部署吧，就你们刚才讲的那个一键部署的那个按钮，对吗？然后我不确定那次营销给你们有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因为毕竟 DHH 在那次的里边直接帮你们转发了嘛，对吧？我不确定这个里面到底有多少效果。
基本上我觉得最大的效果，就我们不谈说带来多少个付费用户这种事情，因为我觉得更大的效果其实在于说让更多欧美的开发者知道有这样一个 PaaS 平台叫做 Zebra， 他们从 DHH 的 Twitter 上面看到了这件事情、
okay.
对，因为说如果说真的转化的话，其实那一波推文带过来的其实也就大概十出头个来部署 Campfire 的用户。
哦 ,OK。
因为毕竟你说 Once 这个平台它现在也就一个服务，就也就 Campfire 这个服务而已。你如果说 Once 它已经是一个集结了100多个这种可以一次买断的这种服务的话，那或许这篇推文非常有价值。对，可是你想、
okay.
光是这个全世界购买了 Once 的用户其实就不一定有多少，毕竟它的定价也是399刀，
对对对，
也是比较贵的。对，所以其实这个直接带来的转化并不高，可是我们觉得为我们带来的这个曝光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对，就是带来一种品牌上的价值，比你带来实际的效用可能更高一些，对吗？
嗯，而且还有一个可以提的就是，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不知道 Once 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就跟、我们身边的朋友，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 Lobby Chat， 也是杭州的一个同学做的。对，那我们当时就在聊天，就聊说有没有可能去做到一种类似买断，用户他想用的时候，他可以直接付费就可以用这个服务，但他不用每个月去付你钱，而是我买断了以后，我自己想办法部署。那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想法其实非常好，而且很适合跟我们的 Pass 平台做一个结合。结果没想到后来马上就发现、哎呀，原来国外已经有了，而且还是这个大佬做的、所以我们就相当于直接把它给接进来。
OK， 我问一下，你们自己在做 Campfire 的这个过程里边，你们有没有去真的买了一份，还是你们是怎么做的？
这个很好的问题，因为 你肯定得买了以后你才知道要怎么部署。
对对，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但
所以还是买了一份是吗？
399刀确实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就对于我们只是想要用一次、我们想要拿来研究的这个情况。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是我在 Twitter 上面有一个也是创业圈子的一个朋友，他说他期待 Campfire 很久了、然后终于推出了这个产品、他就问我说、那这个东西你也没有办法部署，我说你买、然后我今晚就让你部署。
OK， 所以是借用朋友的 Campfire，
借用
是吧？
是的，是的。
OK， 了解。哎，到今天了，我不确定啊，就是Zipper 现在在国内跟海外的用户比例大概是怎么样子？
现在的话，大概10%，就可能有一半的用户都是在中国大陆这边的用户。然后我们还有另外可能45%到、
okay.
可能30%到45%的用户是台湾的用户，对，然后最后的10%到15%都是欧美的用户，现在的比例大概是这样子。
okay. 了解。哎，那我知道你们自己 Zipper 本身里边有模板吗？对吗？
嗯，是。
然后你们能给大家透露一下在 Zipper 上部署最多的大概是什么东西吗？
部署最多的就是刚刚说到 Lobby Chat， 然后接下来就是像、
okay.
Libre Chat、ChatGPT、NextWeb， 就是各类的 GPT 的Web 应用，对，这是最多的。
哦、OK， 所以说还是吃了这波 AI 的红利了，对吗？其实都是这些 AI 的 Chat 类产品。
其实有一个值得说的，就是说模板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用来给小白用的，因为你真的啥都不用会、你就按一个按钮，它就能部署好了。那现在这些小白他们看的最多的，其实就是 GPT 跟这波大模型的这些多边的应用。
哦 okay.
那反而你说如果你已经本身是知道部署甚至你会用 Docker 的这种用户，他可能更喜欢自己去操作、自己来部署他的服务上来，而不是通过这个模板的方式。
哦、OK， 了解。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做 Podwise 本身也是 AI 相关的嘛，没想到你们做 Pass 平台其实也是各种各样的 AI 应用，对吗？都部署在你们这个上面。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对，哎，你们现在不是已经被奇迹创谈投了吗？其实我们自己奇迹创谈也找过我们很多次，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去想跟他们去玩。你们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经验，就是他们除了给你们投了点钱之外，还有帮助你们什么东西吗？
基本上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在于，因为你看像 Zipper 我们现在整个团队都是开发者嘛，都是程序员。
对，
那其实奇迹投的大部分的团队都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因为他们其实就跟 YC 的风格是一样的嘛，就是专注在技术背景的 founder 或者是技术背景的这种创业团队上面。所以其实我们这样的团队一般都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除了写代码之外啥都不会。对，或者是可能你除了写代码跟你做产品之外，你不知道这个产品怎么样去做推广，或你不知道你这个你这间公司应该怎么样去经营什么的，就很多很多这些除了开发以外的事情我们都不懂。 那我觉得这是在奇迹里面一个最大的帮助，就是它会有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会有很多这种有经验的前辈可以来去教我们这些事情。
了解。我想问的是三个月之后呢还有在管你吗？
三个月之后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所有的校友他们都就我们都是可以直接去跟他们约 OH， 就是直接去找他们的人，如果我们需要
帮
的话、对，但其实因为毕竟我们是杭州，我们公司在杭州嘛，那奇迹的办公室在北京，然后最近在上海也开了一个，所以后来其实我们还是有去上海的那个办公室跟他们的就是合伙人去聊聊说一些方向上面的事情，因为他们当然也不会说对我们公司的具体的经营有什么太多的要求或是太多的建议，那更多的是我们去请教一些比如说哎，现在这个 AI 的方向出来了以后作为开发者工具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去探讨的方向之类的。
了解。他们有 push 你们说一定要尽快盈利啊，几年时间啊等等这些东西吗？
这个基本上是不 push 的。
OK，那这个还挺好的，就基本上给你们把钱投给你们了，但是其实并不会 push 你们，就是所有的公司啊等等情况还是你们自己去发展自己去决定。
对，他们唯一说的就是这个之后记得偶尔回去看看他们，他们唯一的要求。
了解。因为我为什么会关注到 Zaber 也是因为你们本身会在 Twitter 上面然后经常会做一些 building public 的动作，包括为什么我会关注到 Campfire 嘛，对吗？其实也是因为你们在上面经常我发现有一个什么新的应用，然后你们两个可能就在上面会发说哎，这个可以一键部署到我们的 Zaber 上面，对吧？就你们觉得说这个营销的方式对你们本身在做 Twitter 上面去做转化呀等等这些东西是很有效果的吗？
很有效果指的是带来新用户的话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因为分析流量的话就能看到 Twitter 其实也占了挺大一部分，就是说 GitHub Google 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 Twitter，对，所以说对带流量是有一定的用处，然后以及我觉得除了流量以外，这种 building public 的方式也能就是增强你跟社区跟用户之间的联系，就是也能让大家更信任你这个产品。对，
了解。哎，你们今天再去做整个海外市场的时候，你们靠的是个人 Twitter 呢，还是靠的是比如说 Zaber 的官方账号？就是你们是怎么跟海外的用户建联的？
跟海外用户建联的话，主要我们像我们个人的账号其实发的都是中文推了，然后官方的推的发的是英文推，然后海外用户的话主要是我们用户的话我们有一个 Discord 的社群，里边有分英文讨论区和中文讨论区。
哎，那刚好问一下你们 Discord 啊，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有 Discord 的一个社群啊，就是我们发现在上面可能会有人给你提问，但是整体上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们 Discord 社群可能有2000人3000人，那2000人3000人里边可能真正在线的人数常年就是一两百，大部分人都不在里边。我不知道你们在运行 Discord 的这个过程里边你们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说怎么样能够保持这个社群活跃，或者说你们其实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答疑解惑的地方，它不活跃也没关系。
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答疑解惑的地方，但你说的其实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们应该要善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去跟用户保持一个更活跃的一些互动嘛。那但是确实现在的话可能更多的是用户有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才会上来问我们，或者是他可能自己遇到了一些就是用的过程中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他会来上面跟我们分享，但是我们不会主动的去比如说办一些小活动啊，或者是办一些线上的交流的活动在 Discord 里面。
OK， 我自己觉得我们自己在运行 Discord 的这个过程里面觉得 Discord 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论坛或者说做 feedback 的地方，还挺好的。对，但是如果去做实时的这种交流的话总感觉差点意思，但我不确定你们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渠道反馈渠道，比如说 email 你们应该也有在用吧。
email 有的。
对，你们 email 的会给你们的反馈的人数会多吗？会跟 Discord 上面比的话
基本上如果你按比例来说的话 email 会少非常非常多，送出去的信不一定就可能不到 5% 吧，可能 5% 会回信给你，就那个比例是差的很多的。
对，这个跟我们的体感也差不多，我们自己在 email 这个层面上面也是发了很多信，一方面是不看，再一个方面就是即使他看了他可能也不会操作，就我觉得这个确实有可能啊，因为我们的市场上面都是我们也基本都是华语圈市场，我们也是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台湾地区我们 Podwise 的用户也还可以，对，然后海外用户的话确实我们比例也比较少，可能就 10% 到 20% 吧，可能跟你们有点像，但是确实在 邮件这个层面上面，就是大家的反馈都比较一般。
不过确实我也有注意到，就是一般会回信的用户很多都是就是欧美，就是海外的这些用户。
嗯，
对，这是有观察到
的。是的，对对对，所以说真正到海外去的话，可能还是要去做邮件，但是具体怎么做，我觉得后续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毕竟我们现在用户的这个比例也差不多，对吗？对，可以讨论一下。对，哎，我看现在 Zimber 你们现在应该是有5个人，对吗？你们当初因为除了你们两个是 partner 嘛，对吧？还有别的同学是后续是怎么加入你们的？
我们现在全职是3个人，然后有一个在台湾的远程的实习生。然后的话，现在全职另一位朋友是，他也是23届本科毕业的，然后当时属于算，不知道能不能算校，也算校招吧，因为他刚毕业就直接从武汉过来加入我们做后端的开发。然后至于那个远程的实习生的话，他是当时我们支持的像 JS、Go、Python、Java。然后他说什么，你们居然不支持 Rust， 我想来帮你们支持一下。
OK，
然后我们说会写 Rust 的实习生一定是好实习生。
对，我们以前最早以前我们招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最早以前说，哎，你这个人到底会什么语言啊？你会 Java 是吧？啊，那感觉好像 so-so 啊。如果你会什么，你会 Ruby 是吗？哦，那你这个人一定还不错。对，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子，只不过10年前可能 Ruby 跟今天的 Rust 可能有点像。对，我觉得我们招人的理念还有点像。对，就是你如果愿意折腾这些比较小众的东西嘛，毕竟 Rust 也不算是大众的东西，对吧？比如你学 Java 可能比较功利，就是为了找工作，但你学 Rust 现在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工作嘛。你们自己现在是有一个办公室吗？因为今天就在你们办公室嘛。然后你们自己平时有去做 remote 吗？就是有说在家了工作了就不在办公室工作了，还是其实每天都在办公室的？
可能一周，可能2周会有个1-2天吧。嗯，就是因为像宇航，应该说我们其实虽然办公室在这边，但其实我们都住在可能就隔壁，或是隔几条街。
哦，OK，
对，就其实来不来就单纯只是需不需要有一个升降桌跟一个 4K 的显示器。对，那如果今天你不想用 4K 显示器，你也可以不来。对。
OK， 了解。但是在这个地方的话就可能更能建立一些连接嘛，对吧？毕竟你们可能3个人可能就直接就在这儿，平时有什么事儿可能喊一嗓子就可以了，对吧？
对，因为我们这个办公室也是只租到今年的6月，6月之后我们团队也是改成就是全部都远程。对，确实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去找一些从线下改成远程的一些新的合作方式，上面要去做一些调整。
那你们现在有在这个试用的过程里边，比如说你们有就是同步办公，有异步办公嘛，在这试用过程里边，你们现在有没有一个你们的效率比例，就你觉得异步的效率高还是同步的效率高？
其实硬要说的话，我觉得肯定还是线下，你同步大家都在旁边嘛，我有什么事情我喊一声可能30分钟内能解决。但你如果异步的话，其实就会变成是，我觉得这个是个人习惯上没办法调整过来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你既然是异步的话，你就不能期待它30分钟内能解决，但是你要能期待的是可能一周整周算起来的话能解决的事情可能会变多，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自己的心态调整不过来的话，你就很难去意识到这件事情。
如果大家都同步在一起的话，大家可能永远在做着急的事儿，是吗？可能不会做重要的事儿。 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你这个就这个认知挺好的。对，就是其实你异步可能会做的事情更多啊，但同步可能大家喊一嗓子能尽快解决问题，但那个问题可能是它是属于那种紧急但是不重要的，对吧？老在做这种事儿。对，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对，哎，我问一下，因为 Zimber 毕竟在做 PaaS 平台嘛，我们以前做 PaaS 平台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在用 Go 啊，在用 JS 啊等等这些东西的技术栈在做。我不确定你们的技术栈能不能大家介绍一下到底在用什么技术栈。
我们确实也是后端是用 Go， 然后前端也是用 React， 就是用 JS。
Okay，
对，
后端用 Go 的话是主要是因为 Kubernetes 本身是 Go 写的，所以你们比较好写扩展啊等等之类的嘛，跟这些东西的选型是有关系的吗？
其中一个是因为我们之前自己接外包的时候都已经用 Go 了，就是 Go 是我们写的最，最顺手的语言嘛。那另一个确实也是，就是当你提到云端这个生态的话，那肯定首选就是 Go， 因为所有的服务，所有的 SDK 其实都是以 Go 为一等公民去做支持的嘛。
是，我觉得你们的前端还挺好看的，就是你们的设计是谁啊？是找了一个外包呢，还是你们自己来的？
设计最一开始是我大学期间不是自己接外包嘛， 那其实我接外包是从一个台湾的一间设计公司叫做魔人设计，对，我是跟他们合作，他们设计好之后让我开发，然后后来我跟他们的老板 Kevin 说，诶，我现在想创业了，我这个大学的毕业设计想要一些设计，你有没有办法可以这个提供一些，他说没问题，我帮你们设计这样子。然后他就相当于说 Zebra 的出版是让魔人设计他们来帮我们设计的，对，然后后来的话出版设计完了之后，后面一段时间是我自己来去接这个设计的工作，自己去慢慢的迭代这个产品。然后就在昨天，我们刚在 Twitter 上面找到了一个是设计的实习生，然后他也是现在在浙大读研究生，然后他下周就会来我们的办公室跟我们一起做这个产品，对，所以后面就有设计师了。
对，我觉得你们这个设计就是今天看上去就是不过时，然后就感觉特别的科技一些，就我觉得还挺适合你们的。嗯，我自己觉得好像宇航在做很多，今天新出一个什么东西，宇航会做那个 deploy to Zebra 的那个人是吗？我觉得宇航的手特别快，刷刷刷可能就直接把那个东西做了。宇航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平时是怎么去弄这些东西的吗？
就我平时会看一些各种资讯嘛，或者说像你刷推或者说刷 GitHub 的一些 timeline 或者说 trending 都能看到很多有趣的项目，然后就能很明显能分辨出它是不是可以 self host， 或者说
对
它有一些，或者说大平台可能它有些人做了一些小的一些插件什么的，然后这种有帮助的我们会帮它做上来，或者说你是做一个就像 ChatGPT 那种自部署的 web 版本，这种就很适合，这种我就会直接看到我觉得有潜力，或者说它现在很热门，然后我就会优先帮他做一个模板，然后发布上来，然后去提交一个 PR， 然后同时在社媒同步一下我的进展，对，让大家更多看到这个模板。
Okay. 你因为现在做 AI 产品的话，其实对于 LLM 的整个的这个部署上面其实也有很大的需求嘛，比如说我部署 Mistral 部署别的东西，因为我现在看到的是你们自己好像现在没有去对 LLM 这边有什么样的部署，我不确定你们有没有 GPU 的资源等等之类的，反正我好像没太看到，你们后续有没有对这方面有一些优化或者之类的？
现在的话确实是还不能部署，因为我们现在的架构上是没有 GPU 的，那我们有考虑去做 GPU 这个支持，但是之所以一直没有去做的原因，其实是从硬件层面来说，就是 GPU 这个东西它本身还没有办法像 CPU 跟内存一样可以这么弹性的去动态分配，
对，
就变成说 GPU 这个东西它是没办法在 PaaS 平台上面去得到按量计费的这个红利的，就说我今天哪怕我部署了一个模型，它就是会一直要这么多的钱，它不是说没人用的时候可以少一点，然后多人用的时候多一点，它没办法做这件事情，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其实就算支持了 GPU， 用户来用我们其实跟自己去租一张卡的成本是一样的，那就变成说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优化他们的体验，对，
嗯，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确实挺好的，就是其实你可能现在当下觉得你们自己对于 GPU 这方面使用上面没有太多增益嘛，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自己本身怎么看这块市场，因为现在有专门做 GPU 的这种 scale 的公司，比如说 Lipton 嘛，对吧，就类似于这些东西，你们是怎么看的，或者说你们自己未来的 PaaS 平台发展会往这个层面去走吗？
基本上我们现在的一个看法是，因为那些东西，就现在去做 GPU 的这种 auto scaling 的这些平台，他们核心都是掌握了自己的一个关键技术，才有办法去做这样一个生意嘛。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如果把我们这样一个小小团队所有的研发的资源都投入到去想 GPU 怎么能做到这件事情的话，那反而对我们来说效益非常低。而且现在因为你看整个开发的市场，整个热点都是在大模型这件事情上面，每个人都在卷 GPU， 每个人都在卷硬件，所以我们其实也相信很快 GitHub 上面就会有一套成熟开源的解决方案了。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自己下去卷那个硬件市场，那也不是我们团队擅长的事情。
对，拿来主义就可以了是吗？
对，
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的。再问一个跟你们工作相关的，就是因为现在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技术栈的东西之外，你们自己平时会用什么软件或者工具提升你们的效率吗？比如说用什么做项目管理啊，用代码托管肯定就是 GitHub 嘛，对吗？就其他这些东西。
我们平常用主要用的工具就是，首先刚刚说了我们用 Discord 的运营社群，但我们自己其实内部的工作我们也是在 Discord 里面进行的，就是一个同一个 server， 然后分出只有我们能用的频道，就是我们的工作频道。 然后除此之外，最重度使用的另一个工具就是 Linear， 我们用 Linear 来做项目管理。对，因为 Linear 我们个人觉得它是体验最好的，以及它能跟各种 GitHub 的 issue、PR 或者说 Discord 的消息都能绑定。对
对。
然后像日历会用以前的 Chrome， 就是现在的 Notion Calendar。对，
嗯，
这是主要用的一些工作，就是协同上的软件。
不过我的日历现在没有，现在不是用那个 Notion Calendar， 就是那个 Chrome 被 Notion 收购了之后，我现在用一个是叫做 AMIE， 我不确定怎么念，对，但那个体验也挺好的，就是我现在换过去用了。对，
了解。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这个审美还挺好的，对吧？就是比如说像 Linear， 包括你们自己在做的这个产品，就是其实第一感觉就是你看上去之后你是想用这个产品的，就它是一个很明显有一定设计主导、设计导向的。就我觉得这个技术审美这件事儿，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你能知道什么产品是好看的，然后你觉得它是好用的。我觉得这个第一感觉很重要。但很多产品可能第一感觉我看上去之后，我就感觉不太想用了。
我觉得这个点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像 Versio 跟你刚刚提的 Netlify 这两间公司，现在 Versio 做的非常非常大嘛。但很多人不知道，其实 Netlify 比 Versio 早了一两年开始做。
嗯嗯嗯。
那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其实我觉得很大的一个点就是你刚刚提的技术审美，就是不管是从 UI，就是你看上去跟 UX， 就是你用起来的感觉，你都可以去比较。其实这两个产品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是合理的，是可以预见的。
对，就你很明显看这两家公司，你会觉得 Versio 很明显要 fancy 一些，对吧？
是的，是的。
包括它的网站，包括一些别的东西，对，我觉得都还挺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本身Next.js 本身有 Versio 的加持嘛，对吧？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点。对，你们现在两个人对当前的状态满意吗？就这种创业的这个状态满意吗？
创业的状态基本上，你指的是个人的状态还是说团队的状态？
就是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毕竟你们现在其实相当于大学本科毕业刚一年嘛，现在正是这种很热血、很冲、很打拼的时候，你们现在对当前的状态满意吗？
基本上我自己的话，对这样子的生活的方式是生活的状态是非常满意的。那但是确实，因为毕竟我们是出来创业嘛，我们必须自己要去，就是脑子里会装了一些，就是对这个产品、对这间公司未来的一些思考跟一些压力在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从就是不需要去大厂坐办公室跳脱出来的一个成本，就是你需要去多担心一些事情。但我觉得就这样这整件事情来说是一个好的事情，就对我们来说也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些更多我们以前从来没思考过的问题，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在一个更喜欢的生活形态上面去生活嘛。
我也是觉得现在就生活状态很满意，就是像刚刚之前说的，让我们现在重新回到一年前选择去阿里还是继续做，大家都会选继续还是一样的选择，所以说这就是满意的生活状态。
嗯，挺好的。我想问你们两个一个私人问题啊，你们现在每天想的最多的最难受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你们当前项目做到今天，就是不是你个人生活什么找不到女朋友之类的我们就先不谈了，我们聊的是就是你们在做整个 Zebra 这家公司的时候，你们现在每天想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事儿好像挺难突破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你们会比较焦虑的事情是什么？
我可以提一个，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最一开始，不管是从我做毕设的那个阶段，到可能我们刚开始全职创业的前半年，其实我们都把很多的精力思考在怎么样从零到一把这样的 PaaS 平台，包括它背后的一些系统可以做出来，然后做的可以更可以，比如说性能可以更好，或者是成本可以更低，这些技术层面的问题。那这是在过去的半年到一年里面，我们从零到一把这件事情体验过了，就我们现在确实知道怎么样可以把一个 PaaS 平台给做出来了。但现在我觉得我们正在一个阶段是从零到一的去体会怎么样把一个产品给推广出去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事情是我们从来没有去学过，也没有体验过，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确实我这个目前不只是我啦，我相信我们整个团队都是现在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或者你也可以说最大的焦虑，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有这样一个产品， 以及更多人知道了以后怎么样可以提高它的转化的比例，让他们看到以后愿意付钱，以及他们付了钱以后怎么样可以避免他们突然决定不付了，取消订阅，就是我们在想办法把 这些数字把它给做上去。对，
了解。宇航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焦虑？
我觉得现在最主要也就是推广，以及说如何让更多的，像我们现在也是想要大家都在做出海嘛，让更多的就是不管是付费用户、海外用户，各种知名度，这种都是推广的重要的点。对，我们还是主要焦虑在推广这一块，因为我们本身都是开发，然后平常也没有过这种推广的经验，都是在摸索中。
就这个点确实我觉得跟就是我跟很多朋友都聊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会觉得以前我感觉好像你只要敢给我一个需求，我就能告诉你我一定能开发出一个产品解决你的需求。但现在反而变成是我不管做什么我都会思考说，那这个产品做出来到底能不能卖出去，怎么卖，怎么推广，就是会变成现在的思考的重点已经从开发转移到开发后的那个步骤了。
对对对，就是你突然发现其实做什么都能做，但是能不能卖出去这个事儿我不确定了，我特别的不确定，对吗？
是的是的。
对，我觉得你们现在这个经历真的挺好的。我可能是在可能五年前左右吧，我可能才会有很重的这样的感觉，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在做软件，是在做架构，在做这些东西，我们其实本身不负责去卖。对，虽然我们会跟客户去聊，会去跟客户吹当售前啊，怎么怎么样把这个事儿给他去聊一聊，但是我们其实本身没有这样卖的这种思路跟想法。对，也是我们后续包括做了产品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才会有区别。我觉得你们现在今天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就能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你可能后续就回不去了，你可能很难再坐到办公室里边说这个东西的架构该怎么怎么做怎么怎么样，你可能对这个事儿可能就不会那么感兴趣了。你可能会对于说，诶，我怎么能做一个东西，或者说其实那个东西不用做得特别好，但是我能把它卖出去，可能会对这个事儿特别感兴趣。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如果说有你的学弟学妹想去创业，对吧，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想给他们讲的？就你们鼓励他去创业吗？还是先去上个班？
这个问题的话，如果他是来就把你当成人生导师咨询的话，压力会特别大。对，但是如果是就是说他在多方听取意见的话，然后就会看他自己以及他做事的决心吧。像之前就有学弟，他现在也在创业，他也投了奇迹。对，然后他我觉得就是很坚定创业以及很愿意搞事，平常就一直在搞事的人，这种人我就会建议他一定要继续坚持创业下去。对，
OK。
但我觉得确实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要给他一个人生建议的话，那确实我们不能太随便，我们肯定得谨慎一点。
对，那是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会觉得他有创业的想法或者是他的个性适合创业的话，他最好在就是提早一点，就是比如说可能大二大三就开始去计划他的这件事情，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在他还在学校里面的时候能够稍微的把他的东西给搞起来。因为像我们像 Zebra 这个产品，我们是非常幸运，就是虽然我们是在毕业前做出这个产品，但我们还没毕业的时候就拿到投资了，所以我们其实不管是跟家人啊，或者是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啊，其实都有很多可以帮助我们的地方。但如果你真的就是说我是应届毕业生，然后我啥都不知道，但我想创业，那其实他直接出来做的话是会有很大的生活压力的，他也不好去跟家里有一个说法嘛。所以我现在其实确实也是更花很多的时间在帮助一些，比如说他可能都还是高中生，或他可能才刚上大学，我就想要尽量的去让他们理解这样子的一个生态，看他们是不是有兴趣想要往里面去投入自己的时间。那他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也很能够去帮助他们这样子。
对，其实我觉得你们天然就应该跟奇迹创谈这样的公司合作，因为奇迹创谈做 VC 的嘛，这些 VC 能发现的项目可能极有可能是从 Zebra 里面部署起来的。你们
可以把自己的项目，我们确实有很多的付费用户都是奇迹的校友。
对啊，所以说就是你们自己可以跟奇迹多合作一下，你们突然又发掘了一个，诶，突然有一个什么东西的流量暴涨或者怎么样，可以跟奇迹合作一下，诶，我给你推一个项目，对吧，也可以拿一些推荐费是吗？ 也可以的。对，我不确定 Zebra 未来的规划是怎么样子，就是因为你现在讲说 PaaS 平台现在整个的这个支持跟部署现在这个层面可能差不多了，现在主要优先在你们的推广层面嘛，那在未来你们对于 Zebra 的计划大概是怎么样？
现在的话一部分肯定就是刚刚说的推广嘛，就是我们想要尽可能的让这个产品能够在更大的规模化，那这个是就是原本的这条道路。那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同时也就是很开放的在看各种 AI 跟大模型带来的一些改变，因为 Zebra 它的我们的一个愿景或者说我们的一个使命其实是帮助开发者去用更简单而且更低成本的方法去创造有价值的产品，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那其实在这句话里面开发者指的不是程序员，就是我们不是想要做一个部署平台去帮你部署你的这个东西，而是我们想要帮助任何你只要有想法有能力做产品的人，我们都想要帮助你把这个产品给做出来。那其实这个使命跟现在这个 AI 大模型的时代刚好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有了 GPT 有了各种的大模型，它可以让一个不会写代码的小白也能做出一个自己的产品，或者它可以让设计师直接把一个设计稿变成产品，那这些人全都是我们定义里面的开发者，所以我们也在思考我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让他们也能够去享受这样子一个一键部署创造产品的这种乐趣。
对，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的。现在其实 Vercel 也在做自己的 V0 嘛，但 V0 其实还是面向开发者的，我觉得如果你们能更进一步踩上下一个风口是有可能赶超 Vercel 的。如果你们能做到说我通过 prompt 提示词对吧就能创建一个网站对吧，你说能做到这个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大机会可以去做下一个叉叉叉的。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我感谢两位接受我们的访谈啊。我觉得如果听众现在想用 Zebra 这个产品，或者说想找到你们，想跟你们接受一些咨询，他应该怎么找到你们呢？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方式？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在浏览器输入 Zebra， 就是 zebra.com，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Okay.
那或者是再更直接一点， okay. 如果你想要直接来找我们聊天，你在官网后面加一个斜线 DC， 就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 Discord，
okay.
就可以跟我们来聊天。
OK， 挺好。特别好，好，我相信 Zebra 未来会有很大的一个发展，因为我觉得就两位确实，我觉得聊完之后觉得你们挺不一样的，而且挺有理想的，大学生创业很有激情嘛，对，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挺好的，我希望 Zebra 未来会越来越好，好的，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吧，好，感谢大家，大家再见，
拜
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